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我们的美食单元哦。那在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访问一位很特别的厨师。那这位厨师的话呢，事实上几年前曾经到过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因为呢有点像是人生走到一个上半场的撞墙期然后呢他就去台东有点像自我放逐一般这个重新去寻找自我，然后呢去展开自己的第二人生第三人生。那误打误撞呢开了一个叫做 PASA 厨房的地方。那但是呢那本书里面讲的更多的是属于他的人生或者是心情当中的际遇。但是没想到呢经过了这些年他又出了一本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几年里面他的家呢一家一家的搬，然后地点呢越来越靠近海边，粉丝越来越多，所以曾经是一个像是失意的中年大叔，突然之间的现在呢哇成为一个浪人厨师那整个的料理风格也走出了一条路径就打出了一个名号叫做减法料理。那到底呢这些故事是怎么样生成的？那事实上呢从他的书里面我觉得看到的是原来料理这件事情可以跟人生这件事情这么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可以透过创业料理去打破你原本觉得不可能去突破的人生的框架所以呢很好玩的一本料理书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现场邀请到的就是这位浪人厨师江冠明。 Hello 冠明早。
大家早。
对，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说看你的书或者看你的人或者听你的故事，其实料理对你来说是什么？
其实我做料理这样子，
因为你不是打算，你不是一开始打算做厨师的，
没有，
对不对？
没有，没有。其实这本书一开始就讲说，五十岁那一年，我怎么变成厨师？
对啊
，What's happening？ 到底发生什么事？
每个人都
这样问你。对对对，那其实我是五十岁才下厨，几乎说我厨师差不多快要退休的时候，我才开始去做
厨
师。
进厨房。
对，那这是一个很唐突的事情。那这本书整个在回忆，就是说我这十几年来怎么变成厨师？那我怎么去看待食谱，或者是我做菜的过程的一些小故事穿插在这里面？就是说，等于就是说，有点像是一个启示录，就是说，一个厨师自我启蒙的过程。然后我为什么做出很多创意的料理？这创意料理到底怎么发生的？那我一回溯说，譬如说我做豆腐起司，或做番茄四重奏，到底是这个故事是怎么从一个点开始延伸成一道料理？那这些东西有很多插曲，很多细节，很多变化。那其实我看待食谱就是说，本身食谱就是一个流浪的过程，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食谱是一个流浪的过程，所以意思有点像食材它流浪了，因为你里面特别讲到番茄，我有印象。
对对 对， 對，
就是番茄流浪记，它流浪到不同地方，它有衍生出不同的料理，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讲番茄是西班牙从中南美洲带到欧洲去，那我们现在知道意大利面都会用番茄酱，
对。
那西班牙很多菜也会用番茄，可是这个不是他们本地所有的，那这个菜应该有一些转化的过程，那很简单，我们常在我们现在台湾常吃到的番茄炒蛋，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是台湾没有番茄，番茄是荷兰人带进来的。
对啊，对。
那你想做这些食谱，它会有流浪过程。那你想说啊，西班牙的妈妈在煮，就像那个伊丽莎白·德比那个英国美食家，他就写说，哎，这个怎么做这个菜？
对。
他说最喜欢西班牙妈妈的烘蛋，他是把昨天剩下的食材切碎炒蛋。它其实跟我们的菜脯能
意思是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
只
是说它也是用煎蛋，我们是用炒菜锅煎蛋，它是用平底锅煎蛋。可是我把它做成烘蛋
啊，
我把西班牙烘蛋做成一个用烤盆，把一食材放进去，然后把蛋液倒进去，再放起司，然后用焗烤的。我把它做成切成派。
对对对对对，这个在这本书里面，在这本很漂亮的书里面这个江冠明这本书叫做《带着菜刀去流浪》，做得很漂亮很像散文书很有文艺气息的一本书，不像是那种食谱书。里面就有一个呢，是他做的烘蛋，那个厚度已经到了像是比蛋糕还要厚，那个立面切下来，就是你刚刚讲像切成派一样，
四五公分厚这样。
对 ，OK， 所以你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食谱是某一道菜，这菜它诞生的过程，其实跟每一个食材在每一个当地或者每一个人的厨师或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生活，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你去看我写那个烘蛋那个食谱那一张，
那你是怎么对啊？你是怎么变成这种蛋的？
我就临时想到，然后就是说有一天有客人来，然后他带小朋友来，我想说教小朋友做菜，然后想说很简单，水果切一切，东西切一切，就把它堆进去，苹果啊、叶心豆皮啦、啊、葱啊，或者是
你的烘蛋里面有苹果？
对。
哦、OK，
对，然后就加加减减，然后就放上去，就放进烤箱烤。那出来小朋友也很开心啊。
嗯嗯。
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提到，就是说跟亲子做菜，大概十几年前，吴安琪。
吴安琪我认识啊 ，TVBS 的同事。
对，
安琪，
他去台东采访我，然后他是看到我在教小朋友做意大利面，
嗯哼，
用野菜的菜泥去打成面团。
嗯，
那现在现场做面条啊，吴安琪看了，我就带那小朋友在做面条，抢着做。这书里有他的照片，有小朋友的照片，嗯、他看了就很羡慕，说啊，回去我应该跟我女儿一起做个面条一起吃。我说对，那我说你回去做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些食谱，
嗯，
做你的酱汁，那酱汁不一定按照食谱来，
嗯，
做你们家喜欢吃的就可以了。
嗯哼，
我的观点常常这样子，
嗯嗯。
那烘蛋也是，烘蛋我就觉得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放一首那个小巫师的音乐，比较活泼轻快。在家里跟小朋友用那个巧克力饼干啊，或者是葡萄干啊，哈，葡萄干或者泡过柠檬汁，反正你可以玩一些游戏，然后就把一餐端烘蛋做出来。出来以后，你跟小朋友试看看，说好不好吃？
嗯，
那小朋友说嗯怎么样？然后综合意见以后说，我们下次改进，再做个版本。再试看看、
oh, okay.
那我是觉得说食谱本身会有进化的过程，
嗯哼嗯哼嗯哼，
有进化的过程，
而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对，那你跟小朋友做这个烘蛋出来讨论以后，小朋友说我要加什么加什么，好，下一次换他来做，或是两个一起做、oh. 那做出来尝过以后，你再讨论说哎、欸，这个有什么好处或不好的地方、oh.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慢慢进步，就说啊，这个烘蛋的过程你有参与，你有加了一点实验，加了一些想法，那吃过一次再改进，吃过改进，那等到说哎、欸、不错，就可以请朋友吃啊。
哦，所以你的菜为什么看起来好像都是跟外面的菜单不一样，然后都有你自己的那种很奇怪的组合，实际上多半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修正的过程而诞生的。
这个东西就像好像那个韦社长的那个什么食谱书一样，他都是那种名门正派大餐厅大厨师的大菜，
是是
他每次你知道，他每次都搞得好像会要有这个食材，会有这个帐室，会有这个门设备，什么东西一堆。然后啊，我是觉得我比较平民，比较小众、嗯，就是说可以用玩的方式来玩。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张冠铭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你本身不是，你也没有想要当厨师，所以你也没有特别去学过厨艺。那对你来说的话呢，下厨这件事情是乐趣，是生活，是刻意去打破人生的框架，所以你就会去挑战，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觉得说非要长这个样子不可。
对，
对不对？
因为我在麻豆开店的时候，我是用意大利面去做海鲜炖饭。
嗯嗯，
那有一天就有一个年轻人进来，吃到一半就把我叫过去，嘿，你过来。我说什么事？你是主厨吗？我说是。你这个菜不及格，我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他们的海鲜炖不是这样煮的。
哦，
那我就说对不起，这里是麻豆台南，
嗯，
外面马路在冒热气，六七月很热很热。我说如果用西班牙米的话，
嗯，
太硬，这边人会说你饭没有煮熟。
对呀、啊，对方刚进来都是这样子。台湾的反应是这样。
如果你用西班牙的香料的话，他会说“环拉米，环拉米”不习惯，所以我就把台湾的跟西方的混在一起用。嗯、那我用蛤蟆，不用淡菜。
嗯，
因为台湾淡菜不及格，就是台湾你买到都是新鲜很新的东西，加很多调味料才能吃。那、
嗯
啊、你知道进口法国高级的淡菜又很贵、
嗯，
然后又空运48小时来这边、嗯，我看味道都差了。但台湾有很好的蛤蟆。
啊，
那个蛤蟆的汤汁下去做很好吃。
OK，
然后我这里用意大利米面刚刚好，又像饭又像米又好吃。所以我
说你用意大利米面
对做海鲜，
什么是米面？
就是意大利面有一种像米粒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OK，
对对对。然后我那煮，就有一个妈妈常带一个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她每个礼拜都来吃。
嗯，
那个妹妹吃就很开心。我看到说，哎，你怎么常常来？说没有了，妹妹住在这边念幼稚园啊，她很喜欢吃你们海鲜炖，每次来吃很开心。啊，那天后来又有一对老夫妻，很乡下人的样子，晒得黑麻麻的。吃完我就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餐厅？她说，没有了，上礼拜我们邻居来吃过，她说好吃，叫我们一定要来。啊、我说你住哪里？他指着我们餐厅外面门口不到200公尺的那个水泥房子说：“我们住在那边，我们是养鱼温的。 养虾的，养石目鱼的，
嗯哼，
他养个帮我鞠躬说谢谢，说煮的很好吃，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马哈多卖400-500套餐算蛮贵的，那火锅才180而已，
嗯哼。
可是我们成为台南的善化、学甲、麻豆、新营、欧汪、七股，这整个北台南家庭聚餐很喜欢去的地方，
嗯，
因为这道菜大家都喜欢，
嗯嗯。
后来前不久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资讯，就是香港有一个五星级的中菜大厨，
嗯，
他的炒饭也是用米面做的
啊。OK，
对啊，安人家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有一次我搭飞机出国，就他们送来的那个炒饭，我觉得很好吃，可是。发现那不是饭，那是米面。后来他回去就跟他的厨师研究，在香港推出他的炒饭，就是用米面做的。那我想说，连五星级的中式大厨都会接受这样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抄国外食谱，硬要用那个食材？我是因地制宜会好，用你当地的海鲜，用当地的东西做。
嗯，所以对你来说，就变成说，像你这本书里面，你也讲到说，你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食谱书的启蒙书，但很多人去看国外的食谱，会去抄他的食谱的做法，但是你看的反而就是说，你从他们的食谱书去读出他们的菜跟他们生活跟他们人生的互动关系，所以你就自己创造出你自己的菜，是这个意思？
对啊，我这本书里面 有一章在讲解构跟建构，就是在拆食谱，就是我每次看书的时候就不按牌理出牌，就有点像那个坏学生考试都考不及格那一种的，那老师拿考卷说标准答案是这样子，说标准答案不是这样，我就把它拆解掉。所以我这里这边有一些谈，就是说怎么去拆解食谱，怎么去看食谱。
对，我发现我觉得你的那种人生叛逆或者对人生的逆袭的部分，好像在你的料理当中展现出来，就是说好像有点在报复人生的感觉，有没有？
其实
就是好像前半生过得有点困顿，因为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说啊，他前一本书讲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那个时候你的状况是什么，你自己形容叫穷途末路，对不对？
对，所以我的序言那个前监察院副院长孙大山就写嘛，他说我是一个怎么讲自走炮，然后乱搞，然后以前拿摄影机也是，现在做菜也是一样乱搞，然后好像在到处在搞革命这样子。
哎，但是问题是你前半生自己搞，似乎你自己觉得并没有成功，所以呢，落跑到了台东。但是问题是，这个料你这样搞，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而且好像走出了另外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哈。
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当你不太在意就是说名门正派的那些仗势跟规矩的时候，所以你就自由了这样子。
嗯，真的看起来是因为呢，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呢非常多的人，而且事实上我想这也是江冠明在乎的，就是他们会跟他回馈，他吃过他的料理的一些感受
，
很多很多的是感动，很多很多的是很惊讶，甚至有一个故事我看了以后呢觉得非常的惊奇
，
竟然有在马祖东莒的老师，对不对？他请这个江冠明要去马祖教爸爸们做菜给妈妈吃，我觉得这个邀请本身就很神奇了。然后呢，江冠明也还真去了哦。虽然我们都觉得台湾小小的，但是呢，在你的这趟旅程当中，千辛万苦到那个地方去，还包括一些餐具啦、食材，通通都要运过去啊。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妈妈们有感受到呢爸爸们的心意吗？这个中间的串接，这个江冠明他怎么样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些让双方都觉得很开心的料理？我们休息，马上回来。I like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本，是一种算食谱书吧，你定义你的书算什么书？
现在很难讲，因为我可能11月下旬会在新竹清华大学一场演讲，跟陈万益老师，他们正在邀约当中，到底这本书是文学还是一本食谱书还是一个忏悔录
对，我想这就是张万明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中间有食谱，那这个食谱的话呢，他的写法也很奇怪，他又写成像有点像一首诗，我先念一下这个诗好了，这个马赛鱼汤这个什么遇见马赛鱼汤，这边写说洋葱青草焦糖出，番茄碎熬汤汁入，鱼骨清炖融汤底，贝蛤下锅收火食，软丝圆切快炒起，鱼肉飞扬汤汁间，芹菜片切葱蒜飞，红汤鱼白 虽绿醉，虽是 NCE 的虽哈，即兴抓仙火候道，挥舞锅铲马赛汤。欸，你看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里面要放哪些料了，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其实这很有趣哦。这首书在手稿的时候，大概一年多以前，
我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联经出版的发行人林载觉来我家
，OK，
他在那时候煮那个塔吉锅羊排，
嗯，
那就喝红酒聊天。他太太看了，他看就是说，我有在下厨，我会做，我看你怎么做。
嗯。
然后后来有人朋友说，这个都像段子。就是一些工匠的段子。
OK，
那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做菜的结构。
是，
所以我把西方的马赛鱼汤，我看过这个故事，我也没有吃过。那
你也没吃过啊？
对，
你自己想象就是。
对，然后我是看到伊丽莎白·戴维写的这一首汤，但他写的书的年代可能是六七十年前。
嗯哼。
可是到了一九九几年的时候，马赛的那些大厨就规定马赛鱼汤的食谱要怎么做。
哎，对对对。
他们。
就像什么扬州炒饭规定一定要放什么东西一
样，对，他们是名门正派了。
嗯，
啊，我是等于就是流浪厨师哈，没有钱，只好随便乱煮。
哦，北部，
但是我是把西式的煮法用中菜的手法来诠释，但是用中菜的火候观念去融入，所以内行的人他看我的试了以后，他觉得说好，我这边今天没有这个，有那个。
嗯，
他市场走一圈下来，他就可以做一道菜出来。
嗯，
他的食材不一定跟我的完全一样，但是他可以做出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出来。
对啊，对啊。哎，我最好奇的是，你里面的软丝，你要先炒过啊？
对，因为你直接煮的话，它的甜味跑到汤里面去。
哦，
所以如何让这一锅海鲜汤每个食材都有它的味道？
嗯，
有些不能煮太久，有要先下，有的后下。
对呀，对呀。
像鱼骨是要做汤底的，它是先熬的，那再取掉。那鱼肉是最后快熟的时候放下去，
的
鱼肉如果煮了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就挂掉了。
嗯，那洋葱的话是要先炒出焦糖
的滋味，对对对，先把甜味炒出来。
出来
那有些人就直接切了下去了。
嗯，
那你多了一道手续，所以我在写食谱的时候会把这个所有食材全部拆解。
嗯，
那每一个食材应该怎么做，让它味道更好？然后全部最后加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时候 A 进来，什么时候 B 进场，什么 C 进来？那最后那个盛碗汤的时候，刚好每个时间都恰到好处。
OK， 那你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实验，就你刚刚讲的不断的修正，所以一开始有失败的时候吗？还是一开始就成功？
没有，因为你大概如果常做菜的话，大概对每一种食材的火候大概都有拿捏，
哦，
啊你就会控制，就是说不一定要盲目的测试，像软丝那个稍微炒一下就好了。
嗯嗯，
那你锅子大小、火候大小，稍微甚至你没有办法用炒，用烤一下也可以，让它稍微缩一下，薄面上缩一下这样。那最有趣的是，我是觉得说，那个文廷树就是林载觉的夫人，她看了这首诗说：“我有在做菜，我看得懂，
看得懂。”
这个回应就出来，可是很有趣。前几天吴胜老师有去我家。
哦 ，OK， 吴胜，
吴胜老师，
我也访问过他。
吴胜老师他是因为看了我那个意外的旅程，
嗯，
他跟他太太去我家，刚好去台中演讲，他在我家住一晚上聊天。
嗯，
他太太说你的书我们都很认真的看完了，你的书很棒很棒。然后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看到这首诗，
对，
吴胜看了说你的诗我看不懂。
在没下厨的人看不懂，其实我也没有常下厨，但我觉得我大概看得懂。
他太太，我看得懂，但他有在下厨，因为吴胜是那一种不下厨的男人，所以他看不懂里面的关键字。
啊，
因为我有一些用一个字来表现一个
动作，
或是一个手法
入啊，或者起啊，
对对对对，很简单，很简洁，但是意会。
嗯嗯，你如果跟他讲说怎么种树，讨论种树，他可能比较有感觉。OK， 好，那 OK，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讲到这个马赛鱼摊的表现方式很有意思啦啊。那但是我们刚才要提到的是马祖，因为既然也讲到鱼汤，到马祖去，
那次邀约是这样子，有一位客人他是在东莒国小教书，
嗯，
到我家住宿用餐，
嗯。
用餐之后，他突然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到马祖来？
嗯，
到东莒来。”我一听东莒，我说：“天哪，那个很远的地方。”然后说母亲节，然后我那时候说我母亲节有人订餐，有人住宿，我要去可能会很难。那后来回去以后，一直写信拜托，
嗯，
拜托拜托以后就说：“好吧，既然人家这么样，再三拜托。”然后一个学校只有11个学生。
哦 ，OK，OK， 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本身也很用心呢。我本来以为是说他邀请你去他家，
不是
帮他做，不是，他
是
要你教，
他只是那边教课老师，他也不是 东莒人，他是外地去的老师，然后可能对学生互动很好，他想说母亲节办一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活动。
对呀，
所以他一直拜托，一直拜托，一直拜托，后来想说啊，好吧，所以我就把那一些订餐的跟住宿全部推掉。
对，所以我觉得你也很特别，就是那个老师很特别，是说他也不是要江冠明去帮他煮菜，而且他也不是说去。去做菜直接做给妈妈吃，是要你教爸爸们做菜呢，一起做给妈妈吃。我觉得这第一个很特别，第二个对你来说，哇塞，这个也是有点千里迢迢，因为你在台东。
对啊，
从台东到马祖要怎么去啊？
通常是这样，如果坐飞机最快是台东坐到松山，松山再飞马祖北干或南干，然后再转船到东莒，东莒没有机场。
OK，
大概转三趟，最快最快接机顺利的话大概也要六七个小时以上，因为船班到东莒要差不多一个小时。
嗯，
那但是他选的是五月，五月刚好是起雾，金门常常起雾，飞机不飞。我食材准备好，提前三天寄，我怕会运不到。
你要先寄食材。
对，因为那边没有东西，因为那边连菜车都没有，所以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那地方很偏僻，就是一个小岛，岛上剩下不到三五百个人。
嗯，
所以你那个卖菜的卖菜车，乡下卖菜车也没有。
嗯，
更不要讲说。肉饭或菜饭都没有，都没有。然后我就会想到这些问题。他那边的厨房设备是有学校有厨房，但是我也没看过。
嗯哼，
所以我都把最坏的情况都设想到了，所以我连橄榄油什么东西都寄过去了。什么说是要所有食材肉一片一片冷冻好，因为你不能连在一起，所以我去买肉片，然后冷冻好，再一片片包装，然后再集中冷冻，可以冷冻，然后一般的常温的归常温，但那邮寄费寄了三四千块。
哦，真的，那邮寄费是不是都比食材贵了？有没有？
差不多的。
你先说你后来是决定做什么菜给他们吃？
没有，因为出发前都一直没有讲说要做什么，只是说就要做菜。
嗯，
那一直到可能他跟老师讨论，跟学校的家长讨论以后，出发前两个礼拜才跟我讲说想要吃意大利面。
嗯，
哦，我就说哈，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其实我很少煮意大利面，几乎不曾煮过。我想说，恶补一下，就问朋友那弄一弄。我想说，意大利面配猪排好了。
意大利面配猪排蛮特别的，
因为你要考虑到当地的设备跟什么东西，所以我也寄了一桶沙拉油去炸猪排哈。
你还寄了沙拉油？
对。因为我怕，我一怕缺东缺西，到岛上没有东西的时候，你没办法煮啊。
到时候叫天天不应。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从台东坐火车到基隆，从早上坐到大概下午才到，因为那时候只有慢车才到七堵，然后七堵再转车到基隆，已经黄昏下雨了，然后简单吃个东西，等半夜的船开了，他坐夜船，第二天到码头，然后再转一个小船到那边，坐了大概十几个小时，快两一天的车船。
所以你们后来没有坐飞机，你坐船？
没有，因为飞机后来就没有飞。那我的食材也拖了两三天才到，因为飞机一直停飞，所以我一直担心我那些食材解冻了、坏掉了怎么办？
幸好没有哈。
对，幸好已经到那边，纸箱都湿掉了，反正就是一团乱。那但是只有应变嘛，啊。你去到那边就好像我把自己想象成我是一个军官嘛，那奉命去守一个孤岛，然后空降下去的时候就很简单，就是先检查厨房设备嘛，
嗯，
看有多少枪火弹药可以用的，然后先清点一下，可不可以炉子打开，可不可以有火，到时候没有火也完蛋啊。所以就好像一个指挥官到一个战地去，他巡视所有的装备，巡视所有的兵员，然后想好以后，那五点钟那些爸爸到，我都没有见过。
对啊，那些爸爸会做菜吗？
因为就好像带兵一样，就是说一个班来啊，你会做什么做什么？你是机枪手，或者是你是迫击炮手就好。我说谁会炸猪排，谁会煮面，谁会做什么？然后就找三个头头出来，再当小组长，然后再把人员分配下去。那两个小时就把菜搞出来，搞出七十几份出来啊！
啊，七十几份？
对啊，因为。
11个学生，
还有老师，
一个
爸
爸，
还有老师，那他老师可能年纪的朋友一起过来嘛，反正难得庆祝。
哇塞！
然后搞75份出来，然后大家很开心。然后校长说谢谢。后来我就把11个爸爸叫出来说，我们大家一起，就大家鼓掌一下这样子。但是更有趣就是更有趣是后来有一次我在花莲一个咖啡店喝咖啡，一群朋友在聊天，不晓得为什么讲到这故事。
嗯嗯，
突然一个大叔就。一阵站起来跟我敬礼，像军人一样。他说：“我代表马祖人跟你敬礼，我是西莒人，你愿意从台东跑到东莒去，这个我要佩服你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宾主尽欢的故事。一般的厨师大概也不太会接受这种邀约哈。
对，
这个看起来。完全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那种很特殊的心意跟缘分的问题。
其实我这本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人生之间，就是说你在旅行或人生旅途当中，你碰到的餐宴可能不一定要龙虾鲍鱼，不一定要是很奢华的东西，但是时下的情境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次我看电视，就是有一个金门的大叔在煮他的金门料理，我就看他把那高丽菜炒一炒，然后那个番茄鱼罐头就开起来打倒进去，然后煮一碗面就咚丢进去，就煮一碗，这是我们的战地大餐，那拿给你看。那台湾人说啊，只不过番茄是一起煮个面，那算什么？
而且是罐头。
对，他说，可是你不能了解，就是说在823炮战那一种艰辛的时刻里面，你能够从战场活回来，全身满身泥泞，都是泥巴，还湿淋淋的，然后到了一个补给站，那你能吃完这样一碗的热腾腾的面，那个叫幸福。
对啊，
那你不能懂这个东西的话，就很难了解说食物的滋味是什么。
所以呢，听起来就是有幸福的滋味，其实就是一个好料理。我们休息了就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带着菜刀去流浪的江冠明啊，他的这本新书，还有呢他的料理故事。这段时间显然的，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浪人厨师的名号，所以你也包括去马祖东莒去做菜，然后去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邀请啊，所以呢，所谓的减法料理这样的风格好像也越来越清晰。很多人都问你说什么是减法料理，对你来说是什么？是不是简单去想它，就是说比较少的那些装饰性的东西啦，然后比较重视食物原本的滋味啦，大概是这样子吗？
应该这样讲，一开始我做菜的时候，我去过泰国，跟我前妻去过泰国，买了一些泰式香料。那早期会乱加一些东西。
哎，你讲到你前妻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我觉得难怪你的前妻要跟你离婚，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去巴黎玩，然后看到一个市场，你就进去逛，逛完之后你就不理你老婆了。
不是因为
然后回去他就不见了。
因为你去那边逛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过三五十种起司摆在那一边。
我知道啊，
各式各样橄榄。一盒一盒撞在那里啊，那些老婆看到你东方人来，哎，有兴趣吃这些很奇怪的东西，他就很高兴，就喂你这个喂你那个，啊，你就一摊一摊逛下去的时候就忘
记。你也不至于把你同行者晾在那个地方吧？
因为那时候我不晓得我会做菜，
对啊，
那时候我没有下厨，没有做菜，而且我只被那些食材吸引，所以我在想说，我的厨师灵魂是不是那时候被
唤醒了，
对
不对啊？对，这代表另外一个缘分也因为这样，可能走到了难以回去的状况。好，开玩笑哈。所以你说你去泰国，然后去逛市场，
对。然后后来我们买了香料回来嘛，然后我有段时间是用那个香料在做菜，炒羊肉片啊，炒什么哈。然后后来我到搬到第二个家的时候，那时候是我最穷的时候，然后也不会再想那种东西，就是会用一些最简单水煮或炭烤的东西，然后慢慢我就发现到说，哦，原来原味有这个甜味，像烤菇啦，或者是烤这东西。所以有一次2012年我被受邀去台北世贸参加台湾美食展，那他们派了三个大厨来指导我摆盘这些东西，那我就做了一些菜给他们吃，那几个大厨吃了以后说，哎，你这个菇是用什么酱汁腌过的？我觉得纯粹羊菇用炭火烤过而已。
羊菇用炭火烤，
对，杏鲍菇或者香菇，它有水分，它有甜味在里面。那几个大厨说，哎，你这个是用什么酱汁腌过？我说没有。那几个大厨说，不可能，我怎么没有吃过？后来我推想说，这些大厨做菜都做了二三十年了。
对啊，
那可能
没有吃过呢。
对，因为他们过去所接触的食谱，或老师教的，或他们师傅教的，或前辈的一些手法，大概就那一些手法。他从来没有尝试去
用别的方法去料理某些食材。
那后来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日本的那个厨师在处理那个日本的那个松菇松茸，也是用火烤，但是有些用铝箔纸或者纸包起来，那有些纯粹这样烤，有些加点一点点盐跟一点点清酒，清烤，没有加调味料，没有加寿司或什么东西，那我就是说，这个手法跟日本的很接近，有这样的手法，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食材，比如说大头菜啦， 去烤了七分熟或烤三分熟，脆脆甜甜的。洋葱也可以烤，你可以烤让它变软，也烤得脆脆的。
嗯嗯，
那洋葱烤得脆脆，它的呛味不见了，可是它变甜，它拿来配菜吃。
对，
所以我常会把一些蔬菜拿来烤过以后，来搭配这个菜。
哦，您讲这一部分我非常可以体会，但是我最主要我是因为懒，我在家经常烤蔬菜。
对啊，
我把一些所有可以烤的东西都曾经放进去烤过，但我很喜欢的原因就在你刚刚讲到那个，都是它的甜味很明显的都会被调出来，那过程又很简单。
对对，就是你用烤盘，那温度不要用太高，用低温稍微慢烤一下，让它慢慢的。你大火烤可能那烤焦掉，但是你用慢烤让它稍微点糖化，
嗯，
那它味道就会出来。那其实那种东西是很健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太多的调味料了。
对，是没错。但是就一个厨师来说，尤其对一个开餐厅的厨师来说，如果你那么的走减法，那么的只就讲究原味，会不会被你的顾客觉得说变化太少？
对，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对不对？啊，这个没什么。我是觉得说，但是内行的厨师会说，能够把菜烤得这么好吃，那才是厨艺。
嗯，
内行的会觉得说，哇，你已经把这个菜做这么甜，像我豆薯烤完或大陆菜烤完，冰过再切在菜里面搭配。他说这什么水梨啊，我怎么没有吃过
水梨啊？哇，
对，他会联想到水梨的口感去。
哦 okay、
但是我只是把它烤过去腥，然后保留甜分跟水分在里面、哦、所以我同时把豆薯烤过，然后切片
豆薯、okay、
然后就烤过去皮，烤过切片，然后跟大陆菜也一样、
嗯，
把两个搭在一起，因为吃个两个似曾相识又不太一样，客人就觉得里面的食材的变化。那我们在吃菜通常是习惯用炒加很多调味料下去，
对对，
所以你吃不到味道。像很多炒菇，
嗯，
大厨一下就大火下，不管中厨西厨，
对，
你调味料 sauce 一下去，那菇的甜味就不见，它就被盖掉了。
嗯嗯嗯。
所以你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尝试去做这样东西，你会体会很多。
嗯嗯嗯，
那
对食物的原味会体会更多。对，
那你这样体会多了以后，你慢慢就会有一些感触。
嗯哼，
所以你对菜对食材的处理会更细腻。
嗯嗯嗯。
所以我在家里可以烤原味的大骨肉或热排，就生肉直接烤，但是烤出那种甜味出来。
嗯，
鱼也是一样。所以当你从蔬菜、肉、鱼慢慢去发掘减法料理的时候，你可以发挥食材的甜分在里面。
嗯嗯。
啊，这个东西就要更微妙、微妙的那一种感触跟体验，一步一步累积之后，你就会可以知道减法料理那种微妙的美感哲学。
嗯嗯 ，OK， 我们休息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江冠明来聊天啊。这个江冠明呢，他是一个人生出走，那现在呢，下半人生成为一个浪人厨师哦，一个很特别的个人生转换的人。那甚至呢，连他在出这本书，我们刚才讲到这本书，说是食谱书，也就不是食谱书啦，好，反正就是一个聊料理，中间有一些食谱诗的一本书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也很特别。那包括连出书的过程都很特别哦。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其实过程当中，江冠明跟我说他要出书，再出一本书的时候，到他真的出这本书哦，中间呢反反复复，这个风波不断，感觉起来了啊。但是坦白讲，你做出来之后，我还是觉得非常惊艳，我觉得很好看。那当中的话，你还找了一些年轻女孩子帮你画插画，对不 对？所以这本书你为什么要那么执意？我觉得这跟你的个性真的很有关系，是不是？
也是啦，因为我想就是说，当我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会自己站起来。
嗯，
那我常常讲，我中途下车，其实我是被踢下车的，虽然摔得全身都是伤口，痛得要命，但是被踢飞那一段时间，最起码你可以享受一秒钟的飞驰，在撞到地的撞到地球之前，你就说，我尽管我会飞的，被他踹出去飞出去，可是你可以想说啊，我飞起来了，可是被他踹出去，摔下来很痛，但是我就觉得说，把痛记住，自己站起来，开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一本一个人出版的江湖，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啊，你们出版通路是这样子，我就几个绝招就出来了。第一个，我成立一个粉丝专页叫做带着菜刀去流浪。那我的新书画本位不在书店，因为我不想付场地费，我也没钱付场地费，我宁愿把钱放在书上面去印。然后我在全省各地餐厅办新书发表会，
餐厅哦，
对，第一场会在胶西的奶油面包， 11月13号，然后11月10号会在高雄的波斯特，它是一个德国的餐厅。
德国餐厅，
对，所以我会在我的粉丝专页，就是打带着菜刀去流浪，我会把这些餐厅的时间公布出来。
哎，那就顺便去那边吃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会公布菜。那你对我这本书有什么意见或者什么想要知道食谱？
嗯，
我会在这个粉丝专页贴出来。
嗯，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有任何的演讲的讯息。
嗯哼，
也会，所以我可能会在11月下旬会在新竹会有一场演讲，清华大学跟陈万益老师对谈。
OK， 你刚刚有说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在台中还会有一场，
嗯嗯，
那现在就是说我欢迎各地的餐厅邀约，就是说我们这边想找你来，
嗯，
然后办一场签书会或什么样子，
嗯哼，
那我也希望说有些餐厅，就其中有一家餐厅跟我讲说他想要改菜单。他需要帮忙，所以变成是这本书会带动带着菜刀去流浪的 to， 就是我去哪边做菜，或者是帮这个餐厅做出一些特别的菜出来，甚至把这个食谱送给他们，变成他们另外一个吸引客人的菜单。
所以你是很乐意去帮别人，或者把你自己的料理的想法推广出去就是了。
对，我也希望说利用他的厨具跟他的食材做一些变化。
嗯，嗯，
那如果他觉得哎，我客人很喜欢这样的味道或者这样的做法，就可以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一定要在我餐厅做菜
啊，所以就不只是你自己流浪到台东然后开了一家餐厅，你接下来你是要带着菜刀去全台湾流浪就是了。
对啊，
然后把你的这个料理分享给大家。
对，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大概8个月以后，
嗯，
这本书的英文版会出来。
哦，
但是是网络书，
okay，
所以我现在已经找着手在找人翻译。
嗯，
那有一些外国朋友会帮我看稿子，叫我对，嗯，然后会在同一个美编帮我编成比较漂亮的版面电子版。那在 Amazon 跟那个博客来上电子书，
因为你的餐厅，在外面的餐厅吸引蛮多老外喜欢这种很不一样的这个有点像探险般的、冒险般的，然后呢，旅游再加上这个美食的经验嘛，OK， 你这个真的，我觉得你这有点是人生逆袭耶，这个
有，因为我曾经
到了中年大叔还不断的干这种事情。
公安局票选的就是上海高端团的餐厅，
嗯，
然后他们的东莞处的处长前后任有外国贵宾来都带去我们吃饭，
嗯，
甚至观光局国外处接到外国的 VIP 也会到我家吃饭。那，这本书提到这些故事，所以我这本书有很多外国人的留言。
对对对，
甚至有一个外国人吃到我那个豆腐起司跟番茄时装说，他在我的留言上写说 A wild kid in between East and West，
嗯嗯，东西方之间撒野的人。OK， 好，我虽然很怀疑这本书这样子入不敷出，你的成本看起来应该很高，好，但是呢，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自己快乐就好，而且呢，可以带给别人更多幸福的滋味。好，今天非常谢谢江冠铭到我们的现场来，谢谢，
谢谢。